Hello，大家好，我是小贝，欢迎回来我们的30 Plus 执行力。今天没有错，又到了我们的访谈单元。然后呢，这个来宾他说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收听率最高的，然后目前没有人可以打败他，而且他打败了就是我跟小米的收听记录。所以就是说呢，他的这个材料呢，不是材料，内容呢，真材实料，而且很无私的分享。然后也给了很多的听众，就是很多的帮助。就那今天这一集呢，就算是延续我们第一季跟他的访问单元，所以建议你们先回听第一季 EP05 的内容，那你会更有概念。好，废话不多说，赶快让我们欢迎大头妹。
Hello， 谢谢小贝。然后嗨，大家好。就以防有些人没有听到我上一集的访问内容，那我现在也在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之前是在英国当了4年的资深求职顾问，那我现任在 IEC Bra 当行销经理。那我之前也发表过一些文章在天下杂志《换日线》，我如何在25岁买下英国的第一套房的作者。那我平时也有经营社团。那有10000多人每天更新最新的职缺，同妹 Janet 去英国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那分享英国的最新资讯。
嗨，大头妹，我们又见面了。上次见面感觉恍如隔世，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谈的是你在英国求职的故事，然后过了几个月，不到一年，就是这个英国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呢，正式脱离了欧盟。那因为你自己除了就是说有求职的经验嘛，同时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也是当了4年的这个求职顾问，所以帮助过无数的少男少女找到他们心目中的 dream job。所以今天呢，就我们希望，然后请你来聊一聊这个脱欧还有疫情对于目前在英国求职的影响。
对，因为今年大家也知道，就是从2020年就一整年就其实也是很动荡不安嘛，那疫情就影响到整个全球的经济啊，然后就业市场，那也都受到很大的震荡。那英国也是在今年1月1号的时候正式脱欧，那脱欧之后其实对于整个的签证法规有蛮大的一些影响。那大家也都知道，英国也在今年开始实施 PSW 的签证，让留学生毕业之后可以无条件的在英国工作2年。
什么是 PSW 签证？它的那个英文全名叫什么？
它的英文全名叫做 Post Study Work Visa， 那就是毕业之后有2年的时间，那你不需要任何的公司的 sponsor， 就可以为任何的雇主工作，也没有工时啊，最低薪资的限制。
所以他也可以在这2年内，就是说做那个 working student， 就是譬如说实习啊，或者是你找工作都可以，你只要就是毕业你就可以留在那里这样。
没错，你不想工作，你想在家里躺2年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 PSW 签证它有什么譬如说 for 特定科系或者是 for 特定学校吗？
基本上一般大家来念1年以上的正式学历，就是硕士啊，那研究所博士都是可以申请的，所以其实条件非常的宽松。那么短期的语言学校是不行的。
学士可以吗？
可以的。
那他他这2年在英国工作，那之后可以换成一般的工作签证吗？
可以的，就你不一定要满2年，你也可以在一毕业之后就直接换一般的工作签证。那或者是你要把2年时间用完，那之后再转也都可以。
哦、OK， 理解。好，那我们刚刚就是先介绍一下这个签证，但是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以前哦，大家说在英国就是留下来很难。那之前如果大家有去听我们上一集，就是我们在跟大头妹讲他的这个求职的奋斗故事的话，你们就知道哦，这真的很难，因为可能你得到这份工作，就或者是说你毕业以后找到一份工作，只有1/1000的机会。那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解一下脱欧以前的旧法规？
对，就我也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当时我在2015年毕业的时候，就是卡在英国签证最难最难的那一年，就是那几年的时间。那之前的这个签证法规有几个5个比较重要的点需要满足的，譬如说第一个，你要去找就是公司它有 sponsor license 的资格，就是能给工作签。那第二个，你的年薪一年至少要满3万英镑一年。 那再来第三点就是你申请那个职缺它要符合 level 6以上的等级。那什么叫做 level 6？ 就是说比如说你要是business analysis 或者是 account manager 以上的 level， 你才有办法拿到这个工作签。那第四点呢，就是英国的政府它每一个月 的工作签它都有配额的限制。那如果说你申请的那个月配额额满的话，那你就要顺延到下个月，那你可能最少你会等一个月，那最多你可能等到半年都有可能。那最后一点是最严格的，就是 labor market test， 你这个公司要发那个你那个职缺的广告，要在两个球状28天证明找不到适合的当地人，他才有办法给你工作签。那么所以就是非常非常严格，在我毕业那一年，就是我所有认识的那些国际学生的朋友就都没有人留下来。
嗯，欸，所以英国的这个签证法规真的蛮难的，因为在德国，同样的五件事情嘛，譬如说就是英国要有这个 license， 德国的话是比较没有那么严格。当然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这个名门或者是超级大的公司，那这个就是 piece of cake， 就是非常非常简单。
嗯，
那薪水的话，有薪水的话就是大概会你不能够太低，可是他没有说像英国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说你要多少钱，
嗯，
然后也没有说就是你一定要是什么样的职称，也没有所谓的配额，甚至好啦，这个 labor market test 可能就是你必须要去佐证说，哦，为什么你需要去 hire 这个人，但并没有这么严格说，哦，你还要 po 在网络上，然后没有人去就是应征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就英国的这个法规比起来跟德国比起来真的蛮严格的。
对，因为刚刚是总结就是大概的一些法规，当然就是每一个人的签证的类别不同，它会有不同的要求，那这个只是概括跟大家说而已。
嗯 ，OK， 可是你那时候有讲说，我记得就上一次我们访谈的时候说你投了100多个工作，
嗯，
那英国毕业以后，你刚刚有讲嘛，就是现在有这个 PSW 的签证，
嗯，
那有没有像德国或是荷兰一样，就譬如说可能有一年或是一年半的找工作签证？
嗯，在去年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的，就是去年以前就硕士生毕业差不多4个月。然后到6个月就要离开英国，那加上硕士又只有1年的时间，所以其实大家在一年的硕士期间找工作的时间是非常紧的。那很多人可能还来不及开始就是求职然后上轨道，他可能就已经签证要到期就要回去了。那 PSW 开始实施之后就在今年的夏天开始，那大家基本上都有2年的时间可以待着。
哦，oh, OK，嗯，就等于就是这两年的时间就是给你找工作或者是去做一些打工啊实习等等的，
嗯，对
OK。 哦，那这样其实蛮弹性的耶。
对啊，就是其实还蛮好的，我们就来错年了。
对啊，因为你知道如果今天假设你在英国读书好了，然后你之后你可能在这边工作2年，
嗯，
然后你其实2年的时间就是你不一定就是一直要留在英国，
嗯，
就是如果说你希望可以再去别的国家的话，那你可以以英国为跳板，然后可能再跳到荷兰，
嗯，
瑞典啊德国等等的国家这样子。
对啊，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比如说玩个几个月然后回来工作个几个月，就像是就是打工度假的形式也是可以的，就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哦，那真的蛮好的。那现在疫情就是很严重，嗯，然后之前就是台湾的媒体也大肆报道了这个什么英国变种病毒等等，就讲很夸张。
对，
可是其实英国一直是大家就是，
嗯，
留学的第一个怎样很向往的地方啦。那我现在很好奇的是，
嗯，
如果有人现在要去英国读书的话，他是要还是要飞去那边，还是远距上课？
嗯，一般来说现在都是远距离来上课。那当然每一个学校他会有规定的时间，就是在几月份之后建议你来校园里面上课。那目前很多学校都是说今年的秋天春天之后，就是3、4月份之后再到英国上面对面的课。那当然这个时间可能也会根据之后疫情的情况也可能会再调整。
可是像现在这个状况，如果说你远距离上课的话，
嗯，
你毕业以后你这个 PSW 签证是还是有的吗？还是说不行？
嗯，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也在问，就是基本上英国政府他之前有发一个声明，就如果是去年9月份就是20年秋季入学读一年硕士的学生，他只要在今年2021年4月6号之前到达英国， 那么在英国境内完成最后一个学期的学历的话，那毕业之后就他就可以拿到这个 PSW 的签证。那有一些学生如果是今年2021年1月入学的话，他在今年就是2021年9月27号之前到达英国，那他们也是可以拿到这个 PSW 的签证的。那这个时间是针对目前英国他公布的这个政策，那之后很有可能会在延后入境的日期，大家也可以关注这个最新的资讯。
嗯，所以等于就是你可能你这个学程是一年，但你只要有半年在英国你就有这个签证。
对，但是我有可能我在想，因为可能最后一个学期大家写论文其实本来也都不用去教室上课嘛，搞不好就是大家就毕业之后再来也有可能。
哦、OK， 那如果这样问，因为之前在上一集我没有讨论说、就是其实在英国找工作建议你在你拿到就是这个入学许可的那一刻就开始准备、那现在又是大部分的学校也是远距上课，那在这样子状况下要怎么样找工作？
我的想法还是一样了，就是说大家一样是要在自己出发之前就开始准备这个求职的事情。因为不管你什么时候入境，像现在很多英国的公司都是线上面试的，所以就算你人不用入境的话，你这些流程都还是可以照样进行。那我有一些朋友他也是在疫情的期间找到工作，他连公司的门也都没有踏进过，然后就直接 on board 了。
好，那我们刚刚就是讲完对于学生的影响，那我来问一个、就譬如说现在像可能我的朋友在台湾或者是其他国家人想要到英国工作，就像是我去年就是疫情爆发前我去了一趟伦敦，然后我好喜欢伦敦，我想说哎，我现在要去伦敦工作，可是现在脱欧了怎么办？就是对于这种我们所谓的 expat 或者是 young professional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其实很多人在找工作的时候就是直接会去先在求职网上面先投，可是我的想法是在你开始去进展你的求职的这些行动之前，你应该要先熟读英国的签证法规，因为很现实的东西就是你要拿到再继续待在英国嘛，所以说你要先看好你自己的专业领域，比如说你是什么行业的，那这个领域英国政府能不能给你工作签？那英国政府的官网它有一个很长的 list， 就是有哪些工作的内容它是可以给你工作签的。那你去查完你要做这个工作有在这个 list 上面之后呢，你还要再去对应它这个职缺最低薪水的要求是什么。那你有这个 starting point 了之后，你在找工作的时候你这个方向就会比较精准。那比如说英国比较常给工作签的比如像是 IT 啊 Finance Engineering， 那其实因为新的法规开始实施了之后呢，其实这个签证类别还有说能给工作签的职缺种类也越来越多。那这边都看好了之后，我会建议大家都要去 LinkedIn 上面把自己的 profile 完善好，那还可以参加一些 professional body 或者是 networking event， 去跟公司内部的员工去做一些 network， 然后建立自己的人脉了之后，那你这个之后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引荐的机会，那引荐的话会比直接在网上面申请回复率会高很多。
嗯，那真的我觉得英国就是虽然他脱欧了，然后他的这个签证比起以前是松绑很多，可是对比德国就是其实是真的还是比较难、因为等于是
已经简单了还是难吗？
对啊，因为你知道就是好啦，因为德国的话就是基本上你如果说你要来德国找工作的话，当然你刚刚讲的就是 IT 啊，然后 engineer 就是 designer， 可能这一些工作它可能本来就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它其实没有很明确的这个薪资的要求或者什么。可是英国的话就是完全就是跟你说哦，这个跟这个这个你好，你是这个领域的，但是你要薪水没有达到这个钱。然后我觉得其实一个好处是说它比较清楚，然后第二个好处的话就是说你可以拿这个条件去跟公司谈薪水，但是就好像是蛮 fixed 的，你不好像没有那种灰色地带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刚毕业的学生，那可以 有30%薪水的折扣，就只要满足30%就好了。
啊，所以如果现在我在德国，可能我硕士毕业或者我大学毕业，我要去伦敦工作，那同样的一个职位，哦，他比如说他可能写了是40,000英镑好了，他说我这个我求这个职位要40,000英镑，那可是公司没办法给我，那我可以直接就是打七折，就变成的是47,000，就是28,000元，28,000英镑这样子。
对，然后但是就是说他除非你是学生或者是你是要26岁以下才可以，那如果你已经太老了就 sorry
太老了资深
人家
资深就比较难一点，就是难以就是怎么讲，没有灰色地带。可是是全英国各个城市都是一样的薪资水平吗？还是说因为
是的
啊，
是的，
可是伦敦很贵，但如果是什么 Glasgow 这种
Glasgow 的听众
我对英国不熟啦，但是就是我印象中就是我想讲的就是说，好，以这样讲好了，就是台北的生活水平跟高雄就是北部跟南部一定有差吗？这大家都知道，可是如果一个薪资水平在英国一视同仁的话那不会很辛苦吗？
所以就其实如果去伦敦这种比较大的城市找工作，那个薪资就会比较容易达到要求，这个是肯定的。
哦，OK， 所以就反而这个也是一个好处或者大家可以利用的地方。
但是我说实话，新的法规就是我现在也可以跟大家讲的，就是因为新的法规改了之后，它的新的薪水其实已经没有像之前那么高了。比如说因为他们脱欧之后，就欧盟的员工他们已经不能再无条件的在英国工作，也就是说欧盟的员工他们现在如果来英国工作，他们要申请的工作签跟大家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英国现在的工作签只分英国人跟非英国人，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台湾的然后欧洲的还是说美国的，你都一样要办工作签。
那如果是大英国协人呢？
诶，
比如说澳洲人这种
哦，一样，就是英国跟非英国。
哦 ，OK， 好，所以大英国协没有任何的好处，
没有。然后，对，所以就是那对大家来说就有好处啦，因为这个签证等于是对于世界各地的人才都一视同仁嘛。那么，所以那他也会下修很多的法规，就是要吸引更多的高技术的人才。所以说。对欧盟的员工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消息，可是对大家来说都是蛮好的消息的。那么比如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变化，就从薪水来说的话，原本之前有说到是要满30,000英镑一年嘛，那现在只要满25,600镑一年的起薪。那我刚刚有说到如果你是刚毕业的学生，你还可以就是打30%的折扣，就是70%的薪水就好了。那第二个刚有提到就是说你的职缺必须要满 level 6的等级嘛，那现在只要降到 level 3。那么level 3的等级就差不多是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房屋中介的销售，那么超市或者是餐厅的店经理，这个都是可以拿到工作签的。还有说刚有提到就每个月英国政府它有给那个工作签配额的限制，这个也取消了。那 labor market test 就是说它你要证明到你找不到适合当地人才有办法给外国人签证，这个也都是没有的了。
OK， 25,600英镑是多少台币？
乘以40%嘛，差不多
在100万，
将近100万，对，100多万。
哦，那25,000好，我们抓26,000好了，然后又可以再下调30%，所以26,000，然后乘以0.7，那等于大概2万欧元左右。
真的不高，真的很不高。
可是这个薪水有办法在英国生活吗？
因为这个是还是比最低薪水再高一点嘛，所以是可以生活的，但是就看你怎么活。
就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每天都吃餐厅这样。
我觉得伦敦可能会有一点吃力，但是一般的其他城市还是可以的。
这个要怎么样办这个工作签证？
对，就是英国他们就是说比如说你新的这个签证你要满足有70个 point， 就是70的积分，你才有办法办这个工作签。那还有细分你要怎么样拿到70个 point， 比如说第一个 你要拿到有license 的公司，他给你这个工作钱，然后发给你 offer 的话，这个是占20分。那么再来，你的职缺要达到我刚刚说 level 3，就是要达到一定的技术的水准，那这个再给你20分。那么还有说你要满足一定的英文的要求，那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在这边念硕士的话，这个已经是自动满足了，那要再多给你10分。那还有说你薪水要达到我刚刚说的25,600镑一年，那再给你20分，总共加起来是70分。
嗯，所以刚刚我们讲了五个条件嘛，包含说要有赞助资格啊，然后薪资的那个水平，还有薪资那个这个工作的 title， 还有配额，还有这个labor market test，
对的，
这些几个都有下调或是放宽，唯一没改的就是你这个公司还是要可以赞助签证，
还是要 license， 这个是没有改的。但是因为我刚好提到，就因为现在欧盟的员工他也需要办工作签嘛，所以只要任何的英国公司他需要请欧盟的员工，他就一定要有这个 license， 所以反而说现在会有更多的公司去申请这个签证的资格，等于是大家选择性会再多一点。
哦，就变成是这个这个赞助资格的公司就自动变大这样子。
对对对对，但是本来也是蛮大的，本来也是有好几十万的公司在上面了。
哦，可是这些公司有网络上有资料可以找得到吗？
有的，英国政府官网大家去搜，就是有一个Tier 2 Sponsor List， 它每一天都会更新，所以大家自己去gov.uk 下载最新的版本。
哦、OK， 好，那我们刚刚讲完的就是对于这现在所谓的 expat 或者是 young professional， 然后这个脱欧，然后签证政策的改变，那有什么样的契机跟这个机会，还有要怎么做？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现在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疫情，然后非常的严峻，然后之前就是台湾的媒体就大幅的报道，好像讲英国现在跟那个就是人伦惨剧，然后一个这个地狱一样。
这是有点夸张。
对，我们回来问，疫情呢对于这个英国的就业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其实我们在录的这个时间，其实英国现在还是在第三次封城的时间。那么就去年2020年，英国的失业率是从1992年来破新高的。那么英国政府也为了说不要让这个失业率一直攀升，那他们有一个方案叫做 furlough。 那 furlough 的话就是说英国政府他会补助员工 80% 的薪水，那最多补助到一个月25,000镑，相当于台币10万块的月薪，那么公司就不用出钱，那公司等就员工等于是放有薪假，那还可以拿 80% 的薪水，所以就是非常非常优渥的一个补助。那么
超爽，对，超爽，因为比德国好很多。
对，就是我觉得很少国家有办法有这么优渥的补助。那当然到后期可能公司要出10%到20%的薪水，但是其实也是非常好，重点是不用员工是不用工作的，这个其实我也不是很理解。
所以等于 全英国大家都在当英国小偷这样，哎，不，薪水小偷这样。
对呀、啊，我好羡慕。就是我还想要跟老板说，要不然我 volunteer 吧，但是不行。然后 anyway， 所以说就其实因为我刚说他们的失业率比较高嘛，所以就是从截止到今年的一月份，就有1/4的员工都拿着这个有薪假英国政府补助的计划，你想想1/4的员工都拿这个补助，
超扯。
对啊，
真的很扯。
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大家刚来念书刚毕业的话，都是年龄层可能都是算刚毕业的这种新鲜人嘛，那么其实现在这个失业潮冲击最大年龄层就是刚毕业的新鲜人，那截止到去年八月份的时候，有将近一半，就是16到24岁的年轻人都在拿这个政府的补助计划。
哎，会不会是这四分之一其实都是年轻人？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年轻人可能薪水比较低，然后就是这四分之一就是年轻人，这样会不会？
主要也是因为，比如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刚毕业的时候，他们从事的工作，比如就是在餐厅啊、饭店业，那这个也是冲击最大的行业。
哦，可以理解啦，因为餐厅跟饭店还有旅游业，这个都是首当其冲的行业。
对，因为这个也是一点，因为英国现在这个餐厅都是不开的嘛，然后商店都不开，所以说你如果大家这种刚毕业学生在店里面或餐厅打工的话，那当然就会是拿这个 furlough 的。
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几个产业嘛，它是受到疫情就是冲击比较大，我想这个可能在全世界都一样。那有没有就是在英国什么样的产业因为疫情然后反而崛起？
有，就是我上次，就其实这是一体两面的嘛，就是说大家的生活形态不一样了，其实某一些方面，某个行业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当然还有一些行业会因为大家的生活形态转变，会有比较多的一个机会。那我上次有看到一个报道，它就列出就是，10个因为疫情而兴起的行业，那有一些是我自己有预想到，有一些其实我还蛮意外的。那我可以给大家简短的说一下，就这十个。因为疫情串起来的行业是哪一些？那我先从就是增长最多的开始说，然后到最少的。那么第一个就是很有趣的是投资公司，就因为说经济动荡不安嘛，那大家可能就会想要把自己身上的现金，投在不同的source 上面去分散投资的风险。那么第二个是人寿保险，因为就是说，因为疫情让大家意识到自己健康的重要性。那还有说，可能大家对未来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说大家想要更多的一个健康啊，跟收入的保障。所以说，人寿保险的保人就是人数也是大幅的增加。然后，那么第三个就是 CRM 的系统，CRM 就是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就因为很多都在家工作，所以说。工作的模式比较弹性，那么雇主也可以利用这个 system 去看，就是员工在线上他们的工作啊，还有销售的进度。那么第四个就是线上语言学习课程，也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在家学习，那不可没有都到学校上课嘛，所以说线上的这些语言的课程都是很热门的，因为所以说在今年之前，其实很少人会听过那个多邻国。那么也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才有听过多邻国这个线上语言学习的平台。
那个是什么？Duolingo 吗？
对对对对，
哦，Duolingo，Duolingo 就是那个学英文的那个平台，还有学 外文的平台。
对，对对对对。
啊，OK。
然后呢，再来还有就是线上的贺卡，比如说因为商店也没开嘛，那所谓的数位的一些贺卡，还有说线上的礼券。那这个也是蛮多的，也可以节省一些成本，就寄送的一些时间成本这样子。那还有说，第六个就是医疗建设，因为英国今年就是医疗的这个体系负荷就非常的大，那也在今年的时候只花了9天的时间就建了7座南丁格尔的医院，那么就因应说更多就是病患需要去治疗，所以就建了很多这种临时的医院。那第七个就是线上购物的一些食品的平台，那这个是我自己感触还蛮深的，因为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就有很多就是亚洲的线上的超市，就我就可以买到很多台湾的零食。
这个我们私底下也常常在交流。
对，因为我现在住在很乡村的地方嘛，然后那也是因为拜疫情所赐，就我又不用每次都要去中超买东西，所以现在其实在线上就可以买到很多亚洲的零食，就非常的方便，就隔天就可以到货，以前都是没有的。所以就包含这些外卖啊，这些都是包含在这个sector 里面。那还有第八个就是有声书，那因为大家在家的时间比较多嘛，所以就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去听这个 Audible book。那我自己也有买那个 Amazon 的 Audible book。那我目前大概听了有30本书。那英国也是想要鼓励大家有这个阅读的习惯，就在这段时间把数位的书的那个版税降到零，所以就是说也鼓励大家可以多看书。那出版业也可以说把价格再压低一点。那第九个就是虚拟实境。比如说，因为大家都不用出门嘛，所以会有一些虚拟举办，就是虚拟在家办公，还有说模拟一些虚拟的实境等等的，那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VR 也是在这个 sector 里面。那第十个就是这个我还蛮 surprise，就是果汁跟饮料，就从2016年开始，就是低糖低卡饮料就是销售一直在。网上的增加，那我自己是可能每天在家很无聊，我就是单个 Coke，就每家里每次都有一大箱。
我以为是，我以为是啤酒，就是一啤酒一箱一箱的买。
哦，这个也有，这个有，这个很 surprise， 可能在第十一名吧。
因为在德国这边，他们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酒的这个消耗量比之前我不确定，但我记得就是增加了不少，可能有 30%。
嗯，就是我有朋友他是在那个饼干公司上班，他们说就是因为疫情，他们饼干的业绩也是非常的好，
超夸张哎！
就可能大家在每天在家都有胖一点，就很无聊就吃零食。
可是你刚刚讲了这十个的产业，其实里面很多，或者是说大部分都是这个线上相关的，还有就是配送、物流等等的。那其实我觉得可以回过头来看嘛，就是因为你这个线上的这个系统，那你相对你就需要很多这个 back end engineer 或者是 front end engineer、或者甚至是 full stack engineer 等等的、就是这一些东西，这一些领域，这些职缺相较之下就一定会变成是热门。然后同样的，因为线上的这个网站啊，你就会很需要很多的这种 business analyze， 然后跟很多的这种 data analyze， 就这些行业就是也都是现在这个大热门啊。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趁，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你也可以趁你在学习的时候多触及一些这个领域。那我觉得学生嘛，多学一些总是好的。
对
对，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真的是蛮严峻的，那你有没有给就是现在的听众或者是给大家，然后可能想来英国就业或者是想来留学一些建议？
嗯，因为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就没有办法像传统一样到公司里面去实习嘛。那如果说想要在这段时间去累积一些经验，还要累积作品集，甚至是赚一点外快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大家可以尝试，就是去一些freelance 的网站去注册，然后找一些你自己有哪些专长。那有很多人可能都在找一些 project， 那么比如说有像网站叫做 Fiverr 跟 Upwork， 那你就可以一边赚外快，然后一边累积工作经验。那这段时间的经验你还可以放在你的 CV 跟作品集里面，那可以帮助你未来的求职也可以再更加分。那么比如说如果想要找正职的人，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刚刚提到那十个行业，
还有它衍生出来的这一些的职称。
对，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参考的。
嗯，
好，那我们就是对于英国疫情未来展望是怎么样，就是你们现在还在封城，我们今天录的这个时间点刚好是情人节的前一天，就是2月3号。
对，
你们再来什么时候会解封？因为我们现在也还在封城当中。然后是说延长到3月初啦，你们呢？
我的答案是不知道，因为他还没公布。就是他们是说2月22号是会公布解封计划，所以估计等这一集分享出来的时候应该有这个解封计划了。那么说目前我们现在知道，就是截止到2月15号，就是英国预计到2月15号的时候，会全英国会有1500万的人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的疫苗。那全英国总共只有6000万人，所以1500万其实已经占了1/4的人都已经打了疫苗了。那么他们三月如果要谈到解封的话，可能也是跟德国一样，3月之后才会考虑慢慢的解封。那可能如果是餐厅跟酒吧的话，大概要等到5月之后的事情了。那么英国他们这个卫生大臣有说，如果要解封的话，他们会先考虑的是先恢复学校，让学生回去学校上课，再来是一些商店，那再来最后才是餐厅。所以这是他们的顺序，不会说一下就完全解封。
可是像现在疫情这么严苛嘛，因为你刚刚讲就是可能到五月之后可能才有餐厅啊等等的，那这么严苛的状况，你还会推荐大家去英国工作吗？
我觉得因为一般来说，比如说现在今年要毕业的学生的话，他们毕业的时候已经是9月份了嘛，那么现在当然当现在这个时间点情况当然是不太乐观的，但我觉得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一点或长期看了的话，因为疫情毕竟我觉得还是会结束的。那么因为英国现在疫苗也打得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到9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的年轻人应该都已经打了2剂的疫苗，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在某一些程度生活都是可以恢复到一定正常的状态。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刚有提到，因为欧盟的员工他们现在需要跟大家办的签证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等于是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点上面，那他们也没有特权。然后那现在的话，英国在英国欧盟员工的数量是16年来创新低的，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少了很多欧盟的竞争对手。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其实你是哪一国家来的不重要，雇主比较重视的是你自己个人的能力，还有说你自己的商业意识跟一些专业的技术。而且我自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大环境就是它是一体两面的，它有不好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很多新兴的行业都是转为线上，还有它相关周边的行业。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训练一双就是能看到机会的眼睛。
嗯，欸，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欸，因为其实就真的是危机就是转机，嗯，你把它转念去想，就说虽然现在疫情很严峻，可是它终究会好的。那加上现在可能在英国的境内 也没有那么多的竞争对手，嗯，因为大家可能跟你想的都是一样，就啊好可怕，不要去。你是台湾人，你是这样想，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欧洲人，你也是一样是这样想。那反而你现在可能就是会有先占者优势，你先进去你可能就先赢这样。那我觉得这个观点大家可以去好好想一下，嗯，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英国是你喜欢的地方，你觉得未来你想要在那边就是留下来等等的，你可以去思考看看说就是这一些机会那你是不是可以去抓住。那你还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建议的地方，就是说，嗯，像我们刚刚讲嘛，就是说你是学生或者是你今天是 expat， 可是，嗯，从你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大家，嗯，就是在求职这件事情上面。
好的，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录到尾端了嘛，所以如果你听到这边你还是有想要来英国的决心，那我要先给你鼓鼓掌，要肯定你的勇气，你到现在还愿意来英国然后非常有决心。那么如果你真的决定要来的话呢，我觉得你要自己先想清楚，而且他你要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计划跟时间轴，因为英国求职周期其实非常的长，他可能都会拉到好几个月的时间。那一定要在你出发之前，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来到英国的话，你一定要先做好很多功课。那么如果说你没有听到我们上一集讲的这个求职的一些流程跟内容，你可以回去听，因为里面讲的非常的完整，有英国的时间轴跟流程，你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等等的。那么最后我就鼓励大家，当然防疫还是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一颗健康跟愉快的心情。那么大概就是在肯定你如果30号你真的想来的话，那么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好啊，欸，我们非常谢谢今天大头妹又带来干货很满的知识，带我们了解就是目前英国最新的状况还有求职资讯。那我真的觉得啊，危机就是转机，因为就是危机嘛，等于是危险的机会，如果把它看成这样子这个拆解这样的话。而且你知道其实像疫情的关系，就是让很多的工作都变成是线上的线上化，嗯，线上的工作，所以你其实甚至不需要一直局限在同一个地点，嗯，加上脱欧。所以如果你们回去听我们之前的几集，然后跟加上现在签证的松绑，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嗯，就你反而是有机会你在台湾读书，可是你用趁那段时间你累积你的工作经验，然后你可能就是线上实习或者等等的 whatever， 那你其实反而是比别人更有机会等到疫情过去之后，欸，你可能就是想要去哪边工作都没有问题。
嗯，
我觉得蛮好的。
对，因为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已经一年没有踏进办公室了。那么因为现在因为英国他们面试什么都是以线上去进行的嘛，所以就是其实你人不管在哪里，你配合时差，你可能像有刚刚有说到有一些朋友他连公司都没有进过，在疫情时间就直接 on board， 所以就是其实这个都是很弹性的。
嗯 ，OK， 好，我们今天就讲很多。
嗯，
可是如果有问题想要问你的话，
嗯，
要去哪里找你？
大家可以去我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那我自己会分享很多这个求职的资讯，还有英国他们，比如说疫情啊，还有其他最新的一些讯息。那我的粉丝专页叫做大头妹 Janet 去英国，那这个"去"是有趣的"去"。再说一次，大头妹 Janet 去英国。
这个连结我们也会一并把它放在这个连结栏，然后还有包含刚刚讲到，譬如说英国政府的这个开放产业、开放职缺的 list， 我们也会把它放在里面。那如果大家对这些主题有兴趣的话，搞不好哪一天我们可以开一个这个 Clubhouse， 然后跟大头妹的 Q&A 时间在上面帮大家聊天。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就写信到30plusco@gmail.com， 让我们知道说，哎，有人有这个需求。那节目的最后呢，也不要忘记到各大收听平台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推荐留言。那我们下次见，拜
拜拜。